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生活点滴，我是安琴。首先同大家做一个思想实验，想象一下，我哋坐响一个时光车上面，呢架时光车唔系向前驶噶，好奇怪，系向后倒退嘅。我哋倒退翻去几千年，甚至乎几万年前，嗰个时候人类过住啲点样嘅生活呢？瑞典大科学家伊曼纽·士威登堡曾经描述过人类历史有四个精神文明时期嘅，一个叫做黄金时代。嗰阵时人呢嘅心灵可以直接人同人沟通，唔使讲嘢啊，就知道对方嘅感受，对方谂乜嘢，甚至乎可以直接同上天沟通。嗰阵时系冇法律噶，因为亦都唔需要法律啦，因为每个人心里边都有神圣。大家非常之纯洁的，个个内心都充满爱。但是当人步入白银时代的时候呢，人类开始产生了私心，自私了开始。但是上天是慈悲的，他就派了一些神落来凡间，教我们世人怎样透过修炼返返上天国世界。例如我们东方的中国啦，由老子传授道德经；在印度由佛陀普渡众生；在西方社会还有耶稣传播福音。他们来到人间都是为了引导世人，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准，净化心灵，从而可以找到翻翻上天国世界的路。白银时代过了之后，就轮到青铜时代了，就好似秦汉时期嘅人开始用青铜嚟做神像，敬拜神像啦。同时佢亦都用青铜嚟做刀刀剑剑，开始大规模咁打打杀杀啦。自私同埋权力欲抬头啦，战争开始出现。而最后呢，就嚟到我哋而家人类所身处嘅铁器时代啦。唔知大家点样睇而家呢个铁器时代呢？呢四个时代啱啱对应佛家所讲嘅成住坏灭四个劫啊。黄金时代就系成嘅时期啦，万物非常之美好啊。咁喺白银时代就系住嘅时期，相一切都相对比较稳定。青铜时期就开始转入坏嘅时期噶啦。道德开始败坏，而铁器时代，咦，而家就是灭的前夕了。在这个时期呢，物质非常之发达丰富，但是心灵就是非常之空虚，道德非常之败坏，就好像钢铁一样那么冰冷刺骨的时代啊。但是有人可能会说，安琴，你有没有讲错啊？有没有开玩笑啊？你而家科技咁发达，咁文明，系文明最进步嘅21世纪啦，你仲讲成而家呢个时代咁差嘅？但系如果我哋将眼光离开我哋嘅高楼大厦同埋我哋智能型手机嘅话，睇下呢个世界个另外一边，以前嘅坏人去做坏事，最多咪揸住把刀向山头上边做一个土匪拦路截劫，他可以打劫几多人呢？他顶多咪打劫一个经路过的商队，又或者一条村。他的罪恶受限于他的体力，他攰就不可以继续打劫噶啦嘛。咁亦都受限于他们的地理位置，他不会走到世界的另外一边去打劫去犯罪噶嘛。但是今日就不同了。而家嘅坏人啊，唔使用刀，唔使用剑，坐响办公室或者坐响屋企，吹住冷气或者暖气，揿下键盘，利用互联网就可以将全球嘅罪恶串连埋一齐噶啦。你有冇听过响东南亚某一啲诈骗园区啊？ 嗰度唔系简简单单呃你几个钱嘅，嗰处简直系人间地狱啊！无数嘅人可能系怀住发财梦，或者又有啲年轻人想揾一份正当嘅职业，俾人呃咗，甚至俾人贩卖到嗰度啊！去嗰度做乜嘢？去嗰度唔系做正当嘅工作啊！去嗰度亦都系做一啲呃人嘅事件。大家都听过乜嘢叫做杀猪盘哦？喺网络上同你倾偈，倾下倾下就呃咗你好多嘢噶啦。又或者同你分享佢嘅投资经验，喺几段几段时间之内赚到几多几多钱啊！而家仲有毒品泛滥啊！听讲最新嘅毒品咧叫做伊托米兹，伊托米兹究竟系咩嚟噶？一般人叫佢做太空油或者系丧尸烟弹啊！如果吸食咗呢啲伊托米兹之后，会令到人冇办法控制自己，身体会出现抽筋，谂唔到嘢，成身喺度震，有幻觉，好似丧尸咁样做出一啲怪异嘅行为。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俗称又叫做丧尸烟弹。如果有人说我又不是贪心想赚钱，又不是好像年轻人那样出去赚份好工，我只是在屋企而已，应该没事了吧？你以为呢？你看看我们那些食物，很多食物里面很多化学药品添加剂，甚至乎大家都可能听过有毒奶粉啊、地沟油啊、大米啊、食盐啊，里面都沟有对身体不好有害的东西在那里。所以说不出门口都不一定是安全的。人类为了利益互相伤害，人类道德崩溃，善恶颠倒，这些已经不是简单的铁器时代了，而是成住幻灭物质和精神去到灭的边缘了。瑞典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伊曼纽·史威登堡在200多年前被神选中了，选中了他可以遨游天国世界和地狱，要他将在天堂和地狱的所见所闻著书立说。神为什么会拣中他呢？神就是借用他之笔来著书立说，写低他自己的亲身所经历的所见所闻，同时话俾世人听，神系真实存在嘅，灵魂系不灭嘅，善恶各自有各自嘅去向。神响度呼唤人回归道德，因为只有道德回升，呢、这个先至系人类唯一嘅希望啊！头先我讲到嘅互联网，有人可能会谂，系咪咁得人惊噶？安琴，呢、这个世界上系有坏人嘅。但是大家都是这样照样过日子啦，天是不会跌落嚟的。天是不是不会跌落嚟的呢？我们现在来打开历史看看，历史最有趣的地方，它是从来都不会讲大话的，而且历史很喜欢历史重演的。今节的时间差不多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翻开历史看看。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的生活点滴，我是安琴。上一节我们就讲到，由于道德非常之败坏，我们人类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非常之危险的情况之下。有没有真的这么危险呢？我们现在来打开历史看一看，借古鉴今。我们现在将时光倒流，返返去公元79年的意大利，那里有一座极其繁华的古城。的城市叫做庞贝古城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庞贝古城是位于现在的意大利，大约在2000几年前，公元79年，是罗马帝国最富庶最显赫的度假胜地，在这里住满了达官贵人，商贸亦都极其发达。但是在公元79年， 八月二十四日嘅中午，喺旁边沉睡咗几百年嘅维苏威火山突然间好恐怖咁爆发，滚辣辣嘅火山灰、毒气、熔岩就以极快嘅速度直卷全城。短短喺几个小时之内，盛座繁华嘅古城连同几百万嘅居民，直接向地球上蒸发咗啦，被埋咗响几公尺深嘅火山灰下边，直到十八世纪先被意外咁挖掘出嚟嘅啫。我哋睇下嗰啲出土文物就知道当时庞贝古城究竟败坏成点噶啦。考古学家发现庞贝古城充满住无数嘅妓院同埋壁画，全城上上下下伤风败俗，乱搞男女关系都习以为常啦。甚至乎向公众场所嘅外墙、街道同埋装嘢嘅器皿，周围都可以见到好污秽难以入目嘅图画。由此可见，当时嘅社会风气极度之败坏啊！另外，我哋去意大利旅行嘅时候，都见到响意大利嘅罗马斗兽场，呢座庞贝古城亦都有个斗兽场啊！日日咧就系上演啲残忍嘅恶斗。当时庞贝人是看奴隶啊、战俘啊被这些猛兽啊、凶残的野兽啊去咬啊、厮杀啊，当作很刺激的娱乐啊。人命在他们来讲真是不如草芥，全城都充满了血腥暴力。这座这么淫乱血腥的城市最后被火山灰定格了。因为这些火山灰来得太快太高温了。好多庞贝人一瞬间就窒息死咗啦！佢哋嘅肉身向火山灰里边腐烂之后，留低嘅系人形嘅空腔。考古学家就将啲石膏倒入呢啲空腔里边，还原咗佢哋死之前最后一秒钟嘅姿势。有啲人死咗响妓院嘅床上边，有啲人响逃跑嘅时候手仲揸住啲金银珠宝啊！有啲人向神殿里边跪地苦苦求饶，上天向一秒之内将呢座道德败坏嘅城市活生生咁样定格咗，造成咗标本，成为我哋后世人嘅警钟啊！响庞贝古城嘅旁边有一座古城叫做杜拜，佢而家已经沉咗入海底噶啦。当时佢嘅道德败坏情况究竟系点样嘅呢？我哋而家都嚟睇下，嗰度系权贵淫乱嘅温床，古罗马帝国最顶级豪华嘅海滨度假胜地。暴君尼禄同埋海撒大帝，佢哋响嗰度都有极奢华嘅别墅。当时罗马哲学家塞内卡 （Seneca） 曾经痛批拜亚系罪恶嘅漩涡同埋奢靡嘅中心，响嗰度啲人日日夜夜狂欢，集体淫乱。酗酒、无视道德同埋法律，古罗马作家形容向杜拜未结婚嘅女仔去咗嗰度啊，出嚟嘅时候就变成咗荡妇；老人去咗嗰度咧，出嚟嘅时候就变成咗堕落嘅少年啦。最后佢又点样被毁灭嘅呢？佢同庞贝古城唔同，因为拜亚嘅古城咧就系近响火山地热带上边。因为地壳慢慢运动啊，呢座充满罪恶奢华嘅城市，向公元三世纪到八世纪之间，连同无数嘅黄金宫殿、跳客，一步一步咁，成座城市被海水咁彻底吞噬咗啦，就变成水底鬼城。考古学家发现咗震惊全世界嘅拜亚水下出土文物，同时仲成立咗拜亚水下考古公园，潜水员同埋水下摄影师拍到咗震惊全世界嘅物理证据。海底下边嘅黄金大理石地板，向几公尺嘅海底泥沙下边铺设得极其完美嘅古罗马奢华彩色大理石地板，仲有精致嘅马赛克图腾。嗰度就系当年权贵响度纵欲跳舞嘅地面嚟噶啦。而家成为鱼群向上面游水嘅地方啦，仲有响海底下边断咗头嘅神像啦、废墟别墅，仲有 在海底下面保留了完整的罗马街道砖墙和精美的大理石雕像。这些雕像在海底下面亦都生满了海草了。如果我们今天要去意大利旅游的话，我们要穿潜水衣才能够在这个冰冷的海底下面见到这些这么精美的雕像、大理石地板和权贵他们享乐的别墅。当然还有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圣经故事《诺亚方舟》。当全世界的人都陷入罪恶、强暴和堕落里面的时候，上天会用一场全球性毁灭的大洪水清洗了这些败物的。除此之外，近年考古学家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在圣经里面讲的有两座因为同性性放纵道德极其败坏而被神用硫磺和火毁灭了的城市。一座叫做索多玛 Sodom 和俄摩拉 Gomorrah。长期以来很多人以为是神话，但是考古学家在死海东北部的约旦塔尔埃尔哈曼 Tor el Haman 位置里面发现一座极其繁荣的青铜时代古城。在那里科学家又发现了些什么呢？他们发现在很厚的灰烬层里面有那些陶瓷表面竟然融化成玻璃状。这些是代表什么呢？这些是意味着这座城市在瞬间受到高达上千度甚至乎比太阳表面的温度更加高的温度袭击。科学家估计这些是一粒陨石在空中爆炸所产生的威力，相当于几百粒原子弹同时爆炸的时候的威力这么大。整座城市连同所有居民在半秒之内就被气化、被焚毁。这个和圣经里面讲述的耶和华将硫磺和火从天而降落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情况竟然是完全吻合。这些是不是真的这么巧合呢？庞贝古城被火山活埋了，拜亚被大海吞噬了，索达玛被天火气化了，诺亚时代被洪水淹没了，水、土、火、风、大自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人类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时候，按下了重设键，将旧的不好的全部毁灭由头来过。看着这些古文明废墟，再想想我们现在有诈骗园区、暗网器官买卖、道德底线不断向下突破，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有些害怕呢？有些担心呢？现在我们所享有的繁华和当年的庞贝拜亚相比又有什么分别呢？但是上天是不是真的这么残酷？神佛的存在是不是只是为了惩罚和毁灭道德败坏的人类？不是的。在下一节我们来看看神的慈悲，因为在每一次毁灭之前，警钟其实早已经敲了好多好多次了。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我是安琴，大家好啊。听完上一节被历史抹去了那些狂欢城市、败坏城市，可能有好多听众心里面有啲沉重啊，觉得哎呀安琴啊，你做乜嘢啊，负能量咁重嘅，唔通我哋人类真係注定要走向灭亡，唔通上天就係响天上面好冷酷无情咁样随时准备放天火或者係洪水惩罚我哋？唔使担心，我哋首先要明白神佛係慈悲嘅。意思就是说上天是不愿意见到我们任何一个灵魂堕落，更加不愿意见到他亲手做出来的生命走向毁灭。 所以在历史每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灾难来之前，总是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我们人类发出预警啊。就好像最锡我们的父母一样，看住自己的细路仔就来要跌落个窿里面，他心里面你说他几心急啊？他一边跟我们讲，一边拉住我们，在这个时候甚至乎他会发动全家大大细细兄弟姊妹一起来帮忙，反正全家人使出浑身解数，不计代价，最主要就是救我们，不要让我们跌落个深渊里面而毁灭啊。神都是一样，用尽所有办法试图向悬崖边拉住我们，不要让我们跌落去啊。上天究竟怎样叫醒我们呢？有些透过成千年的预言和神迹，在西方的预言里面有启示录啦，洛查丹马斯的白狮集，在我们东方就有推背图啦、梅花狮啦，还有烧饼歌等等，这些来自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时代的预言，都是一致地指向着这个交叉点，就是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末法时期了。物质极度发达，但是道德就极度败坏。这些预言不是要来恐吓我们，而是在迷途的尘世里面，被那些还是愿意睁开眼睛听真相的人的一盏明灯。现在在世界上有很多神迹出现了，例如有些神像、圣母像、佛像在那里流眼泪，甚至乎他们流出血泪。这些不是挑黑的瑕疵，而是一尊尊佛像为了人类的迷失和我们面对将来的命运而难过。如果我们觉得古代的预言是很遥远的话，我们看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出现的灵媒和神的启示。以前能够同上天可以沟通的人只是得寥寥几个人，他们都是修炼有素的得到者。但是近年在世界各地就出现了很多通灵的人士和灵媒，他们的背景都是不相同的，有些是家庭主妇，有些高学历的专业人士，甚至乎学生都有的，他们都是接收到来自神给他的信息啊。神他们不是告诉我们买哪只股票可以赚大钱啊，而是告诉我们地球集体业力已经去到一个临界点了，人类的贪心冷漠造成这个巨大的灾难，快点醒了，重新找回我们心里面的爱和对神的敬畏啊。这种全球同步的心灵警钟是神利用人类的心灵觉醒，在做着一场跨越全世界的集体心灵抢救。跟住更加妙的地方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呢？上天其实是知道人是很傲慢的，不相信神佛，只是相信科学。于是慈悲的上天就借用现代最顶尖的物理学家、科学家的手来到帮我们拉响警钟。现在前沿的物理学，尤其是量子力学和天体物理学，正是颠覆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很多顶尖的物理学家向深入研究宇宙的常数黑洞和粒子对撞之后，都不约而同发出最震撼的警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正是处向一个极其危险的边缘上面。科学家发现宇宙里面的能量是不会多也都不会少的，而且还是环环相扣，人类近百年来无节制地物质掠夺、核试验、对大自然的破坏，甚至人类集体散发出来的那些贪心啊、愤怒啊、恐惧啊，这些负面的意识能量，这些能量是不会消失的，而是变成干扰了地球磁场的破坏力。量子力学之父普朗克曾经讲过，他说万物的背后有一股意识在支撑着，现在物理学家也都观察到这一股支撑地球运行的平衡力量正是被严重扭曲。 科学家已经拉响了末日警钟了。距离象征毁灭的午夜只有几十秒而已。这些不是说地球秒秒钟会爆炸一样，是说科学家警告我们地球的免疫系统已经彻底失灵了。就好像住在 ICU 的病人一样，他全身的器官都衰竭了。如果我们人类不再刹车的话，这个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它就会全面瘫痪，走向毁灭。这些不是科幻小说，而是最理性的科学家用最精密的仪器帮上天翻译出来的现世警告。科学家用数据告诉我们，人类再不刹车的话，这个物质世界就会自动毁灭的了。另外，在医学和心理学上面，上天同样留下两大不可抹杀的科学铁证。第一个铁证就是濒死经验了。最知名的例子就是哈佛医学院神经科权威伊本亚历山大医生。他原本只是相信科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直至到有一次他因为病昏迷了七日，大脑功能完全瘫痪。他醒了之后，他讲回他这七日去了哪，他说他的灵魂穿越了一条隧道，亲眼见到没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同时充满无条件的慈悲和爱的生命之光。科学家对成千上万这些案例做了跨文化跨宗教的双盲调查，发现无论是基督徒、佛教徒，亦或是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看到那道光和感受到非常之平静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些濒死者回来这个世界之后，他们的人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他们再不贪钱，再不计较名利，他们变得极度有同情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亲眼见到物质世界之外的真相，他们被那股神圣的慈悲叫醒了。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催眠前世重塑，就好像精神科医生布莱恩·艾斯 Brian Rice 博士，他原本是接受主流科学训练的，是一个坚定唯物主义的精神科专家，但是他用催眠治疗帮他病人治疗的过程里面，病人竟然很清晰地回忆翻起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前世记忆，有些人还用很古老的语言讲说话，而且还准确地讲出连历史学家都要去考证的细节。催眠前世的科学调查彻底打破了人死如灯灭这个观念，他告诉我们因果报应是真实不虚的，生命是漫长，是不断地轮回。我们在这世为了利益去害人，去搞电话诈骗，去贩卖人口，你以为你可以逃过了法律的制裁就没事了吗？当百年之后脱了这个皮囊之后，生前所有所做的罪业都会在量子领域向灵魂世界里面加倍算在你头上。相反，你保持善良，你的灵魂在另外的世界会有好的去向。以上的就是神的慈悲了，他知道现代人迷失了在物欲里面，他透过古代的预言，透过出土文物，透过现代灵媒的启示，甚至乎透过物理学家的末日警告、濒死经验和医学催眠的科学调查，全方位地在我们人类耳边不停地希望可以叫醒我们。醒下啦，危险已经在眼前了，不要再在这些物质泥潭里面互相伤害。看下你的灵魂，它原本是几高贵，看下你们的地球，它已经伤痕累累了。上天已经把所有的线索、所有警钟都交给我们了。既然灵媒的启示、物理学家的警告已经向悬崖上面交汇， 我哋呢一代人究竟点样去接受呢份慈悲，走向真正嘅觉醒呢？下一节翻嚟，我哋从灵魂深处走到觉醒。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到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前几节我们讲了现代社会的电话诈骗、暗网的罪恶，亦都了解了庞贝和拜亚古城的一夜被摧毁，亦都了解了物理学家、科学家的末日警告，还有濒死经验和催眠带来的元神真相啊。向这个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心里面都一定想，哇，安琴啊，你将个警钟敲得咁响，究竟上天有没有留返条生路给我们呢？如果有救世主的话，他到底向边呢？他几时会来啊？不用担心，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跨越几千年震撼全世界的秘密。当我们将世界各个角落不同的文明古老预言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全球所有古老文明向几千年前已经为我们这个时代写好了一个相同的宇宙大结局剧本啊。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看圣经的预言。无论是新约亦或是旧约，都清清楚楚写住向人类经历大劫难、道德彻底败坏的时候，救世主将会来到人间的了。犹太教在这等弥赛亚，基督教在这等耶稣再次复活。到了启示录更加详细讲了向末期点样淘汰坏人，最后创世主亲自更新天地，将个天地更新，建立一个冇痛苦的新天新地啊。在近代我们的东方，有一位非常之出名的学术大师叫做龟善林教授，他做过一项惊人的预言学考证啊。他发现西方人苦苦在等待的救世主尼赛亚 Messiah 和我们东方佛经里面的预言向末法时期下世道人的弥勒佛 Maitreya 向古代吐火罗语的发音里面竟然是一模一样啊。都是叫做 Matrix， 这个是代表向几千年前东西方人类虽然相隔千山万水啊，但是他们口里面叫的和等的那个救世主可能是同一个救世主啊。你说是不是？如果你觉得只有主流宗教才这样讲的，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北美洲，看看这个最古老的原住民霍比族。这个印第安部落留下了震惊世界的霍比预言。预言讲我们人类现在正是处于第四个文明世界的最后期，人类因为沉迷科技和物质道德败坏，现在要进入一个大淘汰和生命更新的净化时期了。霍比预言提到当末世时期到来，有九大征兆的，例如白人开车压过大地，地铁和电线好像蜘蛛网一样铺向地下的表面，现在的历史已经百分之百全部兑现了。向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巴哈拿的救世主，亦都是迷失的白人兄弟，将会带着创世主的力量返回来。预言讲他不会带任何武器，而是他是从东方来的，带的就是神圣的真言，救度那些还保持善良和开启人类第五个文明。你看看东方西方还有红皮肤的印第安人，都竟然在末日剧本上面达成高度的共识啊，就是在末劫时候会有一位创世主在东方来啊。不单止预言是这样写， 到了二十世纪，西方几个被公认为预言非常之准确的通灵大师，在催眠状态之下，他们都留下了惊人一致的预言。例如有一位美国的人地称他为睡着的预言家爱德加海西，曾经亦都讲过中国将成为神圣信仰的摇篮，一种新的形式灵性实践从东方兴起，同时还传播到全世界。另外一位出名的女预言家珍妮迪克逊亦都讲过救世主已经在亚洲出世了，他不受任何宗教派别的限制，他用一种伟大教作为团结全人类，甚至乎在16世纪的洛查丹马斯亦都在白诗集里面写过，在末世将会有一个东方人以神圣的法则来救度世人。听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哇，为什么这么得这么巧的分散晒在全世界各地的记载都是有同一个结局的？当人类道德崩溃到最后关头的时候，会有一个创世主向东方来到人世间，带住愿意觉醒的人类走出大灾难，然后再重建一个神圣的新纪元。向这个时候有没有人问下，他来到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有没有什么神圣的证据可以给我们看下呢？我告诉大家听，当然当然有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幼昙婆罗花呢？在佛教经典《慧林音义》里面记载了一种长穗的花叫做幼昙婆罗花，里面清清楚楚写着幼昙花者三千年一现，现则金轮黄出，意思就是说这一种三千年才盛开一次的奇花，一旦在人间大面积地开放，在这个时候就是金轮圣王已经来到人间了。按照佛经计算，现在的时间正正是佛历的三千年左右了。在过去这二十几年里面，有一个令到现在的科学家都觉得很神奇的奇迹已经发生了，是从韩国佛像的面上面开始，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欧洲，甚至乎全世界各个地方有无数的人，他们发现了有一种非常之细小的神奇小花。这种花雪白，它的茎就好像蚕丝那么幼，它的顶端就发出淡淡的光晕。更加不可思议的就是它是不需要在泥土里面生长，它亦都不需要水都可以开得那么漂亮。它甚至乎可以在哪里开花呢？在玻璃啦、塑胶啦、铁闸啊、遮啊、佛像的面上面、耳仔上面都可以生长开花的。科学家开头是不相信的，他们就以为这些只不过是虫卵或者是细菌来的啫。谁知他就用显微镜放大它观察一下，原来发现它真是花来的。啲虫卵呢就几日就会枯了嘛，剩返个壳㗎嘛。但係呢啲花仔呢啲小花呢就可以几个月甚至乎几年佢都唔会凋谢㗎喎。除此之外呢，佢仲可以喺冰天雪地同埋喺啲好炎热嘅地方嗰度生长㗎。有啲人发现佢喺夜晚嘅时候会散发出一啲淡淡嘅檀香味添。这些就是正正是佛经里面讲的另外空间的灵穗之花、长穗之花，就是幽昙婆罗花了。创世主就用这个这么奇特的花来告诉我们，预言是真的，神话也都是真的。这样在这个关键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可以留下来呢？创世主是慈悲的，他不愿意见到任何一个生命堕落，更加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生命毁灭。创世主派使者冒住生命危险，冒住被活砸的危险，不是要你一分钱，是不惜牺牲自己，只是为了你能够明白真相，能够躲过劫难， 想下有啲咩人可以咁样做，佢哋一定系一个大慈大悲嘅人嚟噶啦。所以下次有人同你讲真相嘅时候，不妨停低落嚟，花一两分钟了解一下。其实喺呢个咁乱嘅时代，可以听到真相，本身就已经系一种好大嘅福气嚟噶啦。命运嘅选择权从来都系喺我哋每个人自己手里面。当幽昙婆罗花静静开嘅时候，我希望你心里边嗰朵善良嘅花，亦都同时一起开放。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有一个平安美好嘅未来，拜拜。